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会继续教会这段时间的专题讲道的系列跨代的祝福。过去几个礼拜我们先后看了几对跨代的关系，我们先后看了亚伯拉罕和以撒，以撒和雅各，还有上个礼拜的拿俄米和路德。今天我们会看另一对跨代的关系，我们会看一对的父子，大卫和亚沙龙。不过今天我们会看这对父子记载在撒母耳记下十三章他们一件的悲剧。今天世代很复杂，上一代和下一代对很多不同的事物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无论对国家、对政治，甚至对教会、对前路、对家庭，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仿佛上下两代只有分歧、纷争，不会有彼此祝福的可能。我记得有一件很经典的事，以前做银行的时候，有一个的同事，他跟了我很久，我某程度上是他的师傅来的，大家都很熟，有时都会聊聊心事。他一直都没有说过他的父母的事情。我记得有一次我们都有问他，其实你父母怎样？他说其实 我父母已经不在了。直到有一次有一个的男士上来银行去找他，后来他这位男士说原来是我这个同事的爸爸来的。我们觉得很奇怪，走去找那个同事说，咦，你又说你爸爸不在了。那个同事就说我们谈不下来的，所以某程度上我当了他不在了。今天跨代之间是不是真的只可以有纷争分歧，不可以有彼此祝福？上帝感动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回望了很多自己的生命，回望了很多自己和上一代经历的历程。上帝提醒我们在主的里面，纵使我们上下两代有分歧纷争，但是不代表彼此没有祝福的可能。我们一起读今天的正道的经文，撒母耳记下十三章十九到三十一和三十四节。我们会先读十三章十九到二十九节，我们一起读出。他玛把灰尘撒在头上，撕裂所穿的彩衣，以手抱头，一面走一面哭喊。他胞兄押沙龙对他说，你哥哥暗恋与你亲近了吗？妹妹，现在暂且不要作声，他是你的哥哥，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他玛就孤孤单单地住在他胞兄押沙龙的家里。大卫王听见这一切的事，就非常愤怒。押沙龙却不和暗恋说好说歹，因为暗恋玷辱他妹妹他玛，所以押沙龙恨恶他。过了两年，有人在靠近以法莲的巴力下所为押沙龙剪羊毛。押沙龙请了王所有的儿子来。押沙龙来到王那里说，看啊，有人正为你的仆人剪羊毛，请王和王的臣仆与你的仆人同去。王对押沙龙说，不，我儿，我们不必都去，免得成了你的负担。押沙龙再三请王，王仍是不肯去，只为他祝福。押沙龙说，王若不去，请让我哥哥暗恋与我们同去。王对他说，为何要他与你同去呢？押沙龙再三求王，王就派暗恋和王所有的儿子与他同去。押沙龙吩咐仆人说，你们注意，暗恋开怀畅饮的时候，我对你们说击杀暗恋，你们就杀他，不要惧怕，这不是我吩咐你们的吗？你们要刚强作勇士。押沙龙的仆人就照押沙龙所吩咐的向暗恋行了。王所有的儿子都起来，各人骑上驴子逃跑了。读完经文，我们大致掌握到那件的悲剧是大卫家兄弟相残的事。简单地说，是大卫第三个仔押沙龙杀了他的长兄暗恋。可能我们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押沙龙 要杀了大哥暗恋。其实经文在第十九和二十节给了我们一些提示。经文的第十九节和二十节，如果大家记得刚才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十九节他说，他马将灰尘撒在头上，撕裂所着的彩衣，以手抱头，一面走一面哭喊。他哥哥亚沙龙对他说，难道你哥哥暗恋和你亲近了吗？其实亚沙龙要杀暗恋是因为他的妹妹他马被哥哥强奸了。其实大卫家很复杂的，大卫本身是三妻四妾。如果我们读前一点撒母耳记的经文，撒母耳记下二章二节里面提到，大卫的长子暗恋是耶斯列人阿希缓所生的，三子亚沙龙是基述王达买的女儿玛加所生的。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有一个美貌的妹子叫做他玛。简单地说，原来暗恋和亚沙龙和他玛是两房人，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妹。即是哥哥强奸了同父异母的妹妹。当这件事被大卫和亚沙龙知道了之后，他们两个截然不同的反应和行动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我们先看作为上一代的大卫知道了这件事他有什么的反应。第二十一节经文给我们知道，当大卫王听见这一切的事就非常愤怒。非常愤怒这个字值得注意的，如果我们留意去看原文，在创世纪四章五节是第一次出现这个字。这个字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是该隐和亚伯那件的事。其实是上帝很悦纳亚伯所献的祭，不悦纳该隐所献的祭，令到该隐很生气。他生气到怎样？杀了亚伯。所以其实这里用这个字很想说的是，大卫王知道了他的长子强奸了妹妹他的女儿他玛的时候，其实大卫王很生气。他生气到其实想杀人那么生气。但是当他很生气的时候，他有没有任何的行动？他没有任何的行动。经文没有说他没有去安抚他的女儿，去安顿为他善后，被哥哥强奸了，寻求解决的方法。他亦都冇去找，可能他都知道三仔亚沙龙很嬲，但系佢都冇去安抚他的情绪。另外，他更加冇去找他的大仔去处理翻呢一件嘅事。可能我哋心里边都会问，点解大卫会沉默，乜嘢都唔做？纵使他好嬲，嬲到爆都好，但系佢系沉默。呢度有几个嘅可能。第一个可能系大卫真系好溺爱他的大仔暗恋，因为如果我们读前一点经文，今天我不会跟大家详细去看了。如果读前一点经文，会看到整件强奸事件的经过。其实件事都挺有戏剧性的，是大哥暗恋迷恋他的妹妹他玛，时刻都很想占有他的妹妹，茶饭不思。跟着有奸人，有个堂兄弟约拿达就献计，就跟暗恋说，不如你扮病吧，等大卫王去探你的时候，你就掠爸爸，叫爸爸派妹妹去探他。怎知道当大卫王真的去探他的仔暗恋的时候，见他茶饭不思，竟然真的应他的要求派了妹妹送羊入虎口。结果当妹妹去探哥哥的时候，就被哥哥暴力强奸了。所以某程度上，大卫都是那件强奸事件的帮凶，因为他想深一层，大仔要单独要妹妹去探他，其实是很奇怪的事，特别是同父异母的妹妹。但是他依然这样做，某程度上代表他很溺爱他的长子。第二个可能性是，会不会他已经心里面认定了暗恋是王位的继承人，以致如果处理他、处罚他，可能会动摇他作为王位继承人的身份。第三个更有可能是什么呢？大卫自己其身不正。如果我们读前一点，大家很熟撒母耳记下的话，我们会知道今天读的十三章之前的十一、十二章记载了什么呢？记载了大卫另一件罪恶的事。他抢了自己的部下客人乌利亚的太太拔士巴，而且为了处理这件事， 他用计仔杀埋自己的部下，招来先知拿单的责备。可能大卫都会想，如果他去骂这个长子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被暗乱话回转头，说他其身不正。这些的观念可能形成了在大卫心里面很牢固，他不去处理他的大仔，他不去安顿他的女儿的情绪，他更加不去找亚沙龙去谈回这件事，他只是沉默。大卫沉默了多久？大卫沉默了足足两年，他两年什么都没有做过。大卫的沉默让我们今天作为上一代，我们去想，我们面对下一代有很多的理念，很多的诉求，很多的感受，可能我们有时都会觉得他们的理念跟我们有不同，但我们会不会都像大卫一样，我们听完他们的理念，甚至都 不想着去听，我们纵使有很多的情绪，但是我们到最后只是用沉默去回应我们的下一代，以致大家彼此越行越远。我们可能有很多的藉口，我们可能说，我们在家里很忙，工作很忙，在教会很忙，我们没有时间，我们没有时间去处理回应他们。又或者会不会我们太过溺爱我们的下一代，以致我们见到他明明行错路都好，就好像大卫知道他的长子做了一件很丧尽天良的事，但是他都视而不见。又或者当我们很想指责我们下一代的时候，很想跟他们谈的时候，我们发觉原来他们做着那些事，纵使是不好，但原来我们自己都有份，以致我们根本不好意思去跟他谈。甚或我们会不会心里面会一直都觉得他们的看法不成气候，他们绝对是错，我们的想法一定好过他们的想法，去到最后我们不屑去回应他们。大卫的沉默同样令我想起我自己爸爸的沉默。小个的时候呢，爸爸跟我关系很好的，经常带我周围去玩。我记得小个很穷，住冇屋区，但是永远记得一些的情景是爸爸带我去搭五号车周围去玩，我都某程度上跟他一起有个很快乐的时光。他亦都，我人生第一部游戏机都是他送给我的，我记得那时掠得他很犀利。但后来呢，爸爸在大陆有了他的生意，他不单止有了自己的生意，他还有了另一头家。当他有了另一头家之后，他很少回来家。当他偶尔回来家的时候，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不知道怎样面对我们，又或者可能心里面内疚，可能很多的原因，他回来都是很少跟我们说话。慢慢慢慢，我们之间只是得回沉默。在那段的时间，在我生命的里面，他好像失了踪一样。我记得那段时间很惶惑，因为家里很多的担子，虽然他在大陆赚到钱的，其实我们知道，但是他很少拿钱回家。那时候我记得家里有个年老的阿嬷，开始体弱多病，经常要入医院，有些医药费要找。家里我下面有三个弟弟妹，只有妈妈一个要工作，妈妈那时候很辛苦，我知道。那时候心里面很多的愤怒，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一头家会好地地被拆毁。这些的愤怒加上家里的担子，慢慢养成自己很倔强的性格，很躁动，里面很多的愤怒不知道怎样释放，很容易就去爆人家，即是见到什么看不上眼就去爆，或者根本都不会再考虑人家的感受，因为经常都觉得自己 很惨。那渐渐出来做事的时候都是这样，即使做银行的时候，见到其他部门有些人做事可能不合自己心意，都立刻去爆他们，很容易破坏了很多的关系。好感谢上帝在那个时候他来找我，他不单止让我信了他，他还差派了一些很好的属灵的长辈来引导我。到现在我要很多谢的一个是我公司里面另一个部门的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年纪大我一橛，那个时候他见到我们一班初信主的基督徒，他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有感动，他说很想跟我们搞一个查经班。渐渐我们成为了一个公司的团契，我们最初一起去查马可福音， 咁佢通過同我哋一齊去查經咧，等我哋認識，慢慢認識我哋所信嘅上帝係點啦。而且咧，佢經常好温柔咁樣挑戰我哋喺公司嘅裏邊做一個似樣嘅基督徒。咁其實嗰陣時，我點解要好多謝佢咧？因為嗰陣時其實我都好倔強嘅。當佢每一次嚟引導我啦，或者佢知道我喺公司裏邊有爆人啦，又或者做得好衝動嘅時候咧，佢每一次咧都温柔咁樣嚟問我點解要咁做啦，又經常抽時間嚟同我食飯啦，去聽下我裏邊嘅聲音啦。我漸漸俾佢打動，最初我都唔係好想講，但慢慢，我願意同佢分享我裏邊嗰啲嘅感受。我記得有一次咧，真係做得非常之過分嘅時候，這個弟兄走嚟問，佢好嚴正咁問阿 Ken 啊，你覺得你咁樣做上帝中唔中意啊？咁嗰陣時我好倔強啊，我就用咗好多聖經嘅經文去回佢啦，就為佢辯駁啦。每一次咧，這個弟兄都係笑笑口講咗一句：你真係一個衰仔嚟。咁但係呢一句你真係衰仔，承載咗我同佢嗰份深厚嘅感情。佢某程度上係我屬靈嘅父親。如果冇佢嘅鼓勵，我唔會去做傳道；冇佢嘅鼓勵，我可能讀神學嘅時候會翻轉頭做翻銀行。直到今日侍奉有任何難處嘅時候，我都會揾佢去傾。佢成為咗我生命嘅祝福。弟兄姊妹，今日我哋作為上一代，我哋面對下一代好多唔同嘅睇法。縱使佢哋嘅睇法，我哋覺得唔啱都好，縱使我哋嘅睇法有好大嘅分歧，但系我哋愿唔愿意放下我哋嘅身段去回应、聆听佢哋？其实系问紧一样嘢，我哋愿唔愿意用上帝爱我哋嗰份嘅爱去爱我哋嘅下一代，定还是我哋任由我哋嘅下一代同我哋越行越远？有时我哋去谂，如果大卫喺嗰个时候佢唔系沉默，佢愿意放低身段，放低佢自己嘅谂法，同暗恋去倾，同押沙龙去倾，同他玛去倾，嗰件悲剧会唔会改写咧？接住我哋睇作为下一代嘅押沙龙。我们一起去看十三章二十三节的经文。大家刚才都知道，当亚沙龙知道妹妹被强奸，其实他很有义气，他很照顾妹妹。他最初将妹妹安顿在家里面，但由那刻开始他就很生气哥哥。他很生气哥哥，但他曾经提过跟妹妹说不要出声，因为强奸那个是大哥，他等着机会复仇。面对大卫沉默的两年，其实亚沙龙从来没有放弃过找大哥报仇。他心里面认定要杀大哥帮妹妹出头是一件很啱的事。二十三节里面给我们知道，当时原来以前做那个时代做畜牧业的人，他们很喜欢藉着一种活动去庆祝丰收，就是剪羊毛。以法莲那个地方很靠近这个地方的巴力下所，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人会专职帮人剪羊毛，等人可以藉着这个活动聚在一起畅饮去庆祝的。那亚沙龙看准时机，他觉得两年之后可能件事凋淡了，大家都开始忘记哥哥强奸了他妹妹那件事，他觉得时机可能成熟。于是他见到这个活动，他就去邀请他的爸爸。其实最重要咧，佢好想邀请佢嘅大哥嚟到佢安排嘅杀局嘅里边。所以咧，亚沙龙其实好有耐心，佢嘅邀请咧好有层次。佢最先咧邀请大卫同一班嘅王子一齐去到剪羊毛。咁大卫嘅回复就系咧唔想破费咁多啊，咁就话啊不如唔好啦，你由佢啦。但系亚沙龙咧冇放弃。二十五节俾我哋知道，佢同爸爸讲喂，好想。去邀请二十六节啊 ，sorry， 二十六节后边，二十六节咧，佢话亚沙龙话王，若果你唔去咧，请让我哥哥暗恋同我哋同去。其实佢仍然咧好想爸爸咧可以派哥哥去出席呢个嘅活动， 但是当时大卫王可能想过有一定的危险，因为知道他们有仇口，所以大卫王仍然是婉拒的。去到最后亚沙龙没有放弃，他继续去哀爸爸，结果大卫王可能觉得如果一班的王子和大哥暗恋一起去可能没有那么危险，所以到最后他就容许了大哥和一班的王子一起去出席这个展羊毛的活动。结果亚沙龙真的得偿所愿，大哥来到这个展羊毛的活动里面。接着我们看28章的经文，当大哥真的来到这个活动里面，亚沙龙见到那个杀局真的形成了，他就在那个宴会里面对他那班的臣仆做了三个的命令。第一个命令要他们注意，注意我直接的译是叫他们及时，及时什么呢？及时大哥几时饮醉方便落手。第二个命令是什么呢？叫他们等亚沙龙给一个的指示，杀大哥的指示。当他们收到亚沙龙发出杀大哥指示的时候，他们就去杀大哥。第三个的命令是什么呢？第三个命令要他们刚强做勇士。如果今天容许我粗俗的译，就是叫他们有前没后，打死罢就，不要想任何的后果。当他们收到那个order的时候，一心一意就去杀大哥暗恋。结果呢，他的臣仆到最后在那个杀局的里面真的杀了大哥暗恋。但是我们想深一层，亚沙龙这三个给他班臣仆的命令，可能都是这两年大卫沉默这两年他内心的写照。可能他时刻都盯着大哥，他很想杀大哥报仇，而且他已经想定要杀大哥不惜任何代价，有前没后，打死罢就，仿佛杀大哥已经成为他人生唯一生命的焦点。弟兄姊妹，今天作为下一代年轻的一辈，当我们看着亚沙龙的时候，可能或多或少都有年轻一辈的影子。可能年轻一辈行动很快，可能心里面认定一些他们很啱的理念、价值观、方向，甚至一些的行动，可能都觉得一定要做，没有任何的妥协。但是会不会这些的理念、这些的方向已经好像亚沙龙一样成为你生命的全部？生命是不是真的再没有其他可以承载的事呢？而且在过程里面，会不会好像亚沙龙一样，你可能不再想跟你的上一代谈，因为可能大家根本谈不下，你认定了跟他讲都没用，以致你放弃再去跟上一代去分享这些事，以致可能你在心里面认定不惜任何代价，有前没有后，做了就算。刚才我都分享过，在我年轻的时候，爸爸的离开，在那个时候我心里面认定爸爸的另一头家是我的仇人。我心里面经常都有一句的说话跟我自己说，跟他们之间生死不相往还。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开始回教会，教会那班的牧者很好，那个时候他们没有跟我说什么大道理，他们有时都会关心我们家的情况。他们知道有时我们家很多的担子要陪阿嫲看医生，经常入医院，那些的传道就默默跟我们一起去探病，跟我们走过很多困难的岁月。渐渐那些的传道我都愿意跟他们分享很多的感受。后来爸爸在大陆他的生意比较差，他回来香港，但是他回来香港的时候，他不是自己一个回，他带了那头家的人回。他回来的时候他找回我们，他想我们聚在一起，但是那个时候心里面 很愤怒，有时都会问，你都劈低了我们，为什么你还要回来，为什么你还要找我们？那时候给了很多的理由，可能会跟他讲话自己做事很忙，抽不到时间，身心俱疲，很多的理由根本不想去见他。但我记得那时候教会的传道知道了爸爸回来香港的时候，他同样没有讲大道理， 佢只係講話 Ken 啊，你不如試下將你爸爸翻嚟想見你呢件事喺禱告裏邊交託俾神，睇下神會想你點樣做。咁大家估下嗰個時候，我聽完啲傳道講完，有冇翻去祈禱啦？為呢件事嗰陣時，其實我係冇嘅，因為嗰個時候我心裏邊認定佢做初一，我做十五，我點解仲要為呢件事去祈禱呢？但唔知點解嗰個時候，我睇咗好多聖經，我睇咗傳道書，我睇咗箴言，我諗翻起一啲嘅片段，我諗翻起我人生第一次考公開試攞成績嗰一日。嗰日咧，我諗翻起我爸爸有陪我去攞成績。攞成績之前咧，自己好有自信，覺得咧應該都攞好多個 A 啊，諸如此類咁樣啦。冇諗過去學校攞個成績單嘅時候，嗰個成績真係出人意外咁差。我冇諗過咧考得咁差，一個唔好講 A 嘅，一個 B 都冇其實。咁喺嗰一刻咧，我發覺我接受唔到，跟住就匿咗去學校隔離有個東九龍診療所啦，喺嗰度發出咗人生嘅咆哮。嗰陣時我記得都嚇親啲病友，因為真係嗌得好大聲。咁嗰刻咧，我記得我心裏邊，我都唔係心裏邊啊，我都講埋出嚟啦，我唔讀啦，我揾份工打就算啦。但係我記得嗰個時候，我爸爸喺我耳邊好細聲講：仔啊，不如你試下翻去重讀啦。後來佢仲陪埋我一齊翻去學校，佢要求重讀。我記得嗰陣時學校都好衰嘅，因為佢覺得重讀都係唔夠資格啊。咁我記得我爸爸有翳學校俾我去重讀。我諗翻呢件事，如果嗰陣時佢冇陪我去翳學校去攞成績，可能我人生就唔一樣。我今日都唔會企喺呢一度。以至後來我真係去祈禱。神講了一句說話，你爸爸都是我所愛的，你愿不愿意好像我愛你一樣去愛你爸爸。後來我就開始去見我爸爸，耐不耐一起吃飯，還帶了他信主，直到他回天家。在他回天家之前的半年，他中風，身體很差，在醫院。那個時候我記得探病，我們都盡量揀佢個房人唔喺度嘅時候去探病，直到爸爸喺忽然間個病情急轉直下，醫生同我哋講話：你哋有心理準備。喺爸爸嘅床邊見到爸爸好辛苦，但係我亦都見到另一幅圖畫，係爸爸嗰房人嘅兩母女，佢哋喊得好淒涼。喺嗰刻唔知點解神感動我去問佢哋一個嘅問題。爸爸已經信了主，即使他離開，他是被神接回天家的裏面。你們願不願意，你們想不想有一天跟爸爸重聚？結果我就在那天帶了那兩母女信主。現在回頭望這件事，其實是一個很納悶的決定，是一個很納悶的行動，但是我會這樣想，是當是為我爸爸所做最後的一件事。今天作為下一代的你，很年輕，行動很快捷，很快去回應很多的議題。可能你覺得不需要跟上一代談，因為上一代想很多的事，行動很慢，但是盼望你都去想一想，今天你的上一代，你的前輩都曾經年輕過，他們都曾經很血氣方剛，很快速行動，不過經過歲月的洗練，令到今天他們的想法可能會豐富一些，可能會多一些角度一些，但是不代表一些參考都沒有。盼望你在追隨自己的想法的時候，你都嘗試給空間聽一聽上一代他們的想法，以致他們的想法可以豐富你的想法。而且最重要的是，希望你将一些理念，你认为啱的嘢，交在神的面前，俾空间去问一问，上帝是不是真的悦纳呢啲嘅方向？我哋一起咧去看结局，13:30、31和34节，我哋不如一起读出呢三节的经文啦。 他们还在路上，就有风声传到大卫那里，说：押沙龙击杀了王所有的儿子，没有留下一个。王就起来撕裂衣服，躺在地上。王的臣仆全都撕裂衣服，站在旁边。押沙龙逃跑了。守望的年轻人举目观看，看啊，有许多人从何罗念山坡的路上来。呢三节经文我哋知道咧，大卫同押沙龙佢哋之间冇沟通，大卫一直嘅沉默，押沙龙一意孤行，按佢嘅血气去行动，到最后哥哥真系俾佢杀咗，结果系点咧？大家会见到押沙龙逃跑，佢要着草。大卫点咧？悲痛欲绝，但系悲剧系咪就咁完咧？如果我哋睇后少少嘅经文，鼓励大家咧翻去可以继续睇《撒母耳记》接住嗰一两节嘅经文，我哋会知道悲剧未完，因为当押沙龙逃跑咗之后，几年之后，大卫容许押沙龙翻翻王宫，但系当押沙龙翻翻王宫之后，大卫仍然系对佢沉默。仍然冇揾佢傾過任何嘅嘢，可能亞沙龍一直都覺得冇被接納，冇被爸爸接受，所以到最後佢仍然係一意孤行，按佢嘅行動，佢甚至乎連爸爸嘅皇位都想攞埋，國家發生內戰，去到最後，大衛嘅臣仆追趕亞沙龍，亞沙龍死喺樹嘅上邊。大卫又再死多一个的儿子。弟兄姊妹，今天这一段经文给不到我们跨代之间沟通有任何的秘诀，但是它给了我们一个终其一生学习的挑战。我们愿不愿意因为上帝爱我们那份的爱，我们愿意放下一些成见，忍耐一下，俾多啲空間對方去回應、聆聽對方，縱使嗰啲嘅睇法同我哋唔同都好，我哋都願意去聆聽。其實我哋諗深一層咧，作為上一代，無論你願意與否，你都有啲嘢咧傳承咗俾下一代。下一代咧，我哋諗一諗，我哋唔單止傳承咗上一代嘅血脈，我哋身上或多或少都帶咗上一代嘅文化，縱使你唔承認都好。我記得前一段時間，我的妹夫忽然間離世。他離世之後，留下了兩個的外甥，大那個在外國，小那個很小的。那抽時間去跟這個外甥相處。我記得跟這個外甥相處的時候，他很有趣，他問了我很多很深的信仰的問題。那些信仰的問題是不容易回答的。我嗰陣時都會好奇怪，點解咁細個問呢啲信仰嘅問題？後來我先知道，原來呢啲嘅問題係佢爸爸再生嘅時候唔信耶穌嘅一啲嘅疑惑。咁當我知道咗之後，我就好忍耐，嘗試逐啲逐啲去回應、去答呢啲嘅問題。當我個外甥仔聽到我答完之後，佢好得意講咗一句：舅父啊！聽完之後，我覺得都係你講得比較有道理，我想入教啊，咁我就帶咗佢信耶穌。但我想講嘅係，佢蒙上帝嘅恩，被上帝拯救，唔係單單因為我，都係拜佢爸爸所賜，因為佢爸爸在世嘅時候同佢分享過好多嗰啲嘅問題，所以佢爸爸同樣祝福緊呢一個外甥仔。後來同呢個外甥仔相處多咗，每一次都見佢。玩電腦啦，玩手機啦，其實有很多時候都很想爆他，即係見親佢都玩呢啲。咁但係嗰陣時諗下諗下，佢爸爸啱啱離開，喐下就鬧佢，好似唔係咁好，咁啊忍耐落嚟。後來先知道原來佢爸爸在世嘅時候，經常帶佢去電腦廣場嗰度去睇電腦、睇手機。原來玩電腦、玩手機承載咗佢對佢爸爸嗰種嘅思念。我漸漸明白要跟後生一輩的相處，有時不要那麼快去回應、去扮他們，要聽下他們的心聲，了解下他們做這些事背後究竟為什麼會這樣做。弟兄姊妹， 今日我们跨代之间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彼此能不能够祝福，就是那句终乎一生的学习，我们愿不愿意用上帝爱我们的爱去回应、聆听、理解对方，给空间对方，甚至我们将我们彼此之间那份的关系放在上帝的面前，求上帝给我们指下出路。在开始的时候，我讲过那个同事，他跟我们讲过，他当他爸爸不在。去年我记得他出席他婚礼的时候，我见到一幅很漂亮的图画，我见到主家席里面他的爸爸在主家席那里，我就去问这个兄弟，你有请你爸爸，我很开心。他回应了一句很好笑的，他说，哎，Ken哥，你以前暗少啊，我都有听的。其实我看到跨代之间如果放低一些的成见，其实彼此仍然有祝福的可能。在这一刻，我想带大家有个安静的时刻，大家闭上你的眼，在这一刻安静在上帝面前的时刻，我不知道你会想起跨代之间什么的关系，你会想起哪一个，你的上一代啊，还是你的下一代，还是还是一些你觉得很难处理的关系，你都放在上帝的面前，为这些关系，为对方去祈祷。我给一段时间大家，之后我会带大家一个祷告的结束。让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当今日世代越来越复杂，我们跨代之间对很多不同的事物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彼此有很多的分歧，甚至带来家的撕裂，上帝求你让我们面对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可以先谦卑下来，去学习你对我们那份牺牲的爱，以致我们可以承载住、带住你那份牺牲的爱，去爱跨代里面我们的彼此、我们的对方，让我们放低成见。天父，刚才一众弟兄姊妹可能心里面将一些人、一些关系呈现在你的面前，我们带到你的面前寻求出路，求你给智慧、耐心，让我们懂得去爱对方，让我们懂得在分歧的里面仍然能够成为对方生命的祝福。求你在我们一生引导我们，指引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愿神赐福大家。